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我们第二次来灵修《罗马书》第一章，求上帝恩待你和我。《罗马书》告诉我们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著名的长信，有那个腓比姊妹千里迢迢带到罗马。那《罗马书》呢，是跟保罗的第二次和第三次宣教关系很密切。我们呢，根据世界历史也能看得很清晰哈。在《使徒行传》18章12节，保罗呢，在这个哥林多省长加里欧的手下来受审讯。我们从现存的碑铭啊，就是那个碑文中可以得知，这一事件是发生在公元51到52年。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结束的时候，保罗在哥林多受加里欧的审讯，然后呢，在哥林多住了多日，后来去到耶路撒冷，然后去了安提阿，在那里住了不多日的，便开始了第三次宣教旅程。这期间，保罗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以弗所，为期大约2年半。然后呢，他去了马其顿和希腊，住了3个月。就是在那里，保罗写了这封书信。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通常认为《罗马书》应该成书于公元57到58年左右。当时呢，正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旅程将要结束的时候，他与来自小亚细亚、马其顿和亚该亚的外邦教会团队一起返回耶路撒冷，将他们凑出的捐项交给犹太基督徒中的穷人。我们呢，根据罗马书15章23到33节就知道，保罗说他正要离开希腊到耶路撒冷去为穷人送去捐献，然后呢，他计划在前往西班牙的路上探访罗马。在15章26节，保罗提到了马其顿和亚该亚，因为呢，正是他当时传道的地方。然而呢，在使徒行传20章4节，他还提到来自特逼和亚细亚省的代表，他们是从外邦教会带捐项给耶路撒冷穷人的一个特别的团队。保罗在希腊停留了3个月，这期间写了这封给罗马人的书信。他的写作地点大概是在哥林多，那时保罗住在该友弟兄的家中，而该友呢，又是在那里受洗的。此前一年，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候，听到了哥林多教会有不少啊议论他乃至论断他的事情，于是他写些哥林多前书。后来呢，他到访该教会一次，然后再有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啊，可能成于保罗来哥林多和写罗马书之前1-2个月。当时呢，哥林多教会反对者造成的麻烦已大致了结，而这些日子对保罗而言是一段非常喜乐的时光。罗马书第16章似乎描述了哥林多非常和睦的情景，也表明啊，哥林多后书10到13章的强烈警告已经起了作用。然而保罗所担忧的还有2件事。第一，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有来自犹太人的反对，犹太人他们仍然是对保罗穷追猛打，一定要用石头把这一位给他们送钱的同胞给打死。另外呢，就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是如何对待自己和自己所带的捐项。所以保罗呀，是为圣灵所催逼，就没有从这个哥林多从欧洲顺道呢到罗马，而是呢又特别先回到了耶路撒冷。 保罗回耶路撒冷，我们的使徒行传已经讲过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呢，它避免了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之间进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裂痕。我们知道，尽管有使徒行传十五章的大会，但是他们之间仍然还是有很深的隔阂。而保罗呢，因为到耶路撒冷教会舍身忘死的来跟犹太的基督徒认同，以至于后来这一派特别容易跟外邦基督徒有张力的基督徒的声音就不见了。我们呢也可以看到主耶稣特别点醒说，保罗要在耶路撒冷为上帝做见证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当基督教面对犹太文化和面对罗马文化的时候，他要给出自己的身份定位。而保罗在这个方面，他尽管知道回耶路撒冷啊有着非常大的危险和苦难，但是呢他却义无反顾，愿意为此付出生命。结果后来呢，我们就看到上帝呢用他奇妙的方法，最终还是把保罗从耶路撒冷带到凯撒利亚，又从凯撒利亚呢带到了罗马。只不过呢是由百夫长带着这个上百位的士兵还有众多囚犯一起陪着保罗浩浩荡荡的到了罗马。那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就大概很清楚保罗为什么要写罗马书，也就是他在哥林多的时候想到了自己要到耶路撒冷，可能就会在耶路撒冷啊非常危险，而且呢可能就不一定能去得了罗马。那因此呢他就特别要把基督教的教义和精神用一封书信来表达出来。保罗特别注重向罗马教会来讲基督教，因为呢我们讲过说基督教必须得在犹太文化圈中扎下根去开花结果生长，也必须得在希罗，也就是希腊罗马，尤其是罗马文化圈中扎下根去。所以保罗非常看重罗马教会，他也非常看重这一封信，当然是圣灵感动他，但另一个方面他也尽心竭力鞠躬尽瘁死而不已，尽管死了因着信仍旧说话，特别向我们见证了这种披肝沥胆的牧者情怀。在这一封书信中，保罗呢也特别来处理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的关系问题。我们呢也知道说，在公元49年的时候，哥劳丢这一位罗马皇帝把犹太人从罗马给赶走了，因此我们想罗马教会那个时候早就成立了。很多人说呢，是早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不是有来自罗马的客旅吗，他们早就已经信主了，后来呢就把福音带回罗马，教会就建立了。教会建立之后啊，犹太基督徒一定是很多，但是49年的时候这一批犹太基督徒就被赶走了。那后来呢是这个尼禄皇帝当了皇帝，就开始呢来这个放松了禁令，因此呢5年之后啊大批的犹太人又回到罗马。那这个时候罗马的教会里边就有了回来的犹太基督徒跟原来的外邦基督徒，而外邦基督徒这个时候他们估计已经成了教会的领导阶层，跟原来创办教会的犹太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到底该怎么样来去调和呢？我们看见罗马书就让我们看见福音是如何来显明了神的计划，神也特别的借着罗马书来 向双方显明，神呢按他的计划要接纳双方，因此呢必须在福音的基础上合一，因为呢谁也不是靠着自己的行为被接纳。所以罗马书的主旨就很清楚，就是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对于这一节经文，大家呢是有广泛的争论，也有不少的研讨。最简单的观点呢，就说神的义一方面肯定是指神的公义，他的属性的良善圣洁。第二，神的义呢也指一位公义的神怎么让罪人被称为义，然后来接纳有罪的罪人。因此呢，他必须得借着基督的福音，好让罪人在上帝公义的法庭中被称为义。这里呢，就有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层面。那第三个意思，神的义呢，就是指神借着福音的拯救作为。因此，神的义跟救恩有密切相关。所以，神的义借着福音显明神拯救的大能，以至于呢可以让信靠他的人因着信他而产生出来，也能够因着信靠他而本于信以至于信，自始至终呢都显明信心的重要和可贵。因为呢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因信得生一方面是义人因着信而产生出来，另一个方面我们也相信说义人因着信靠神而每天生活，这都是在保罗的意思中可以看得到的，也是早就在哈巴谷书里边我们看见是有所侧重的，并不是一点都没有这个意思，而保罗硬加给他或者扭转了他本来的意思。所以神的道我们相信呢是有着神确定的核心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呢是有不同的层次。正如神的义，我是相信正如解释罗马书的穆尔所强调的，这三个意思都可以在保罗的经文中找得到。不过呢，就是宗教改革的改教家们比较强调第二个意思，他法律层面的意思，就是神怎么样称罪人为义。而穆尔呢比较强调第三个意思。斯托德呢认为这三个意思都有。我呢也认同斯托德的观点，我也觉得上帝感动保罗使用的这一些词汇啊，它是有着丰富的含义。借着这逐层的深入，让我们更深的来明白神是如何称罪人为义，也让我们在他的恩典中怎么样因信得生。所以借着这一封书信，保罗呢就以真理和教义来解决了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的张力问题，也成了神和睦的人。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关键是有没有真道真理和正确的教义，同时呢还要有这种牧者和爱的情怀。因此呢在罗马书第一章8-15节，我们看见保罗看自己为一个欠债的人，他有雄心要借着罗马教会的资助可以把福音传到西班牙，也迫切地为着还没见面的罗马教会来代祷，也特别的愿意不避艰难险阻来到他们中间，好当面能够分享神的属灵的恩赐，这实在让人非常的感动。因此呢保罗看自己 为基督的仆人。仆人在原文中是奴仆，基督的奴仆，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保罗认定的很清晰，是基督呼召了他，使他为特别的使徒，也分别出来做特派员来传讲神的福音。这福音呢，是耶稣基督做大卫的子孙，又从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从而能够把希腊人盼望的恩惠、犹太人盼望的平安临到罗马的弟兄姊妹。感谢神，借着罗马书第一章第二次的分享，我们呢特别感动于保罗的牧者情怀和他写信的核心目的，也让我们知道神如何在基督里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从而让我们可以因信得生。弟兄姊妹，你能够把一到十七节背下来吗？愿神赐福你。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能够差遣保罗写下罗马书，也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罗马书的基础上建造我们的信心，也让我们因信得生，并能够以福音为荣，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天父，也让我们有虔诚的心和牧者的心怀，能够愿意成为和平之子。谢谢你，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